洞见意识底层，诠释上古时期的生命哲学，最新鲜的中国文化节目《国学堂》，梁冬和你一起重新发现中医太美。是的，重新发现中医太美。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国学堂之中医太美》。那对面呢，依然是最近人气爆棚的徐文斌徐小豆老师。
梁冬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啊！很多人说你有这个赵忠祥的声音了。
哎呦，不知道是骂我呢还是骂我。
是的，哎，我们呢在过去的13周里面呢，粗略的讲了一讲这个上古天真论，和大家一起呢向这个徐老师学习了一遍哈。那从今天开始，我们就要进入这个四气调神大论，就是素问的第二篇。
对，
请这个徐老师给我们破一下题。
为什么讲四气调神大论呢？首先我们在上古天真论第一篇里面就聆听了皇帝的老师岐伯的谆谆的教诲，诲人不倦。他反复几次提到，第一，他指上古之人呢叫法于阴阳，合于术数。这种法于阴阳就是说人的所作所为要根据阴阳的变化去定出一些规则去做。后来他指出一些不善于养生的人呢，说他们不知持满，不时欲神。这个不时欲神指什么呢？
就是不按照时间，
哎，不按照昼夜和四季的变化去调整自己的那个生命的节奏。上次节目我记你就重点提出了，哎，生命是一个节奏，是，生命的节奏要和大自然的节拍符合一致的话，你就过得很顺，否则的话就呛着很累。所以他在那个真人智人圣人贤人中也提到了，特别说圣人和贤人也是根据调于四时，他根据这个四季的变化去那个安排自己的身心作息节律。所以呢，一个调于四时，他就扩展开来，在第二篇紧跟着就来讲了，他归结成一篇大的题目叫四气调神大论。
那调神又如何解释？
调神就是说人的意志，就是我们后天出生以后被培养出来这种后天的理性的思维，是可以干什么呢？是可以慢慢学会要控制自己的情绪，安排自己的起居作息，然后呢调摄自己的魂魄。魂魄是先天赋予你的，你改变不了的，但是你可以通过后天的这种训练使得自己的心和意达到一种沟通，也就是说让你先天赋予的那个神的本能就是符合按照你的意愿去按照一种新的规律去做。
哎，
这叫调神。
对，我们常常讲的心意，心意哈。
哎，对啊，
但是心和意显然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
它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呢？
你看我们经常说过年说祝你万事如意，还有一种更好说法叫祝您称心如意。很多人知道啊，排比句，就是祝我好，不对。大家观察一下，我们生活中很多东西呢是称心的未必如意，如意的未必称心。
此话怎解？
这个心是我讲了，是先天赋予你的那个本心，是本能的东西，
对，
是不以后天的意志为转移的东西，这叫心，本心。那个意是什么？出生以后被灌输培养教育出来的东西。
您能举个例子吗？
举个例子啊，就是说这个禅中有个故事，说这个有个小和尚跟着老和尚第一次进城，小和尚就在庙里长大，没见过世面，所以走到大街上以后呢，突然看见许多花姑娘，他就问，哎，师傅，师傅，这是什么？师傅说什么？
什么？老虎啊。
对呀，师傅说那是老虎，是要吃人的
母老虎，满街的母老虎
啊，你要躲得远点。
嗯，
结果就教育完了。等晚上回到庙里以后呢，师傅一看这小和尚翻来覆去睡不着觉，说你干嘛呢？你猜这小和尚说什么？
我大概知道，但是不知道标准答案。
他说我想老虎。你看，这就是心和欲的区别。这个小和尚发自本能内心的他喜欢看，或者喜欢和这些美丽的姑娘亲近，就是他的本心。可是他那个老师给他灌输的那个教育是什么？那是老虎，要吃人的，很危险。这就叫意。所以这个小和尚将来就会心和意总在打架，是吧？这就是心和意的不一样。将来怎么办？要么就顺心去走，那就还俗回家了。 娶个老婆，是吧？要么就是消灭自己的这种，慢慢呢去引导自己的本心那个性欲，
嗯，
转化成参禅悟道、开会的更高级别的那种快感，
就存天理灭人欲。
哎，他不是灭人欲，他是引导人欲。
嗯哼，
你要是灭人欲，干脆把自己阉割做太监了，是吧？
嗯，
你是把这种先天本能的能量引导到另一条路上，这叫开会。
嗯
啊，所以他有两条路可走。嗯，另外一个比较通俗的例子呢，就是说心和意的区别，就是什么？我们说丈母娘选女婿，
嗯，
他是动心还是动意？
应该是动意了。
对呀，
对呀。
丈母娘挑女婿就是，哎，这孩子有什么学历啊？是不是是不是博士啊、硕士啊？
嗯，
有没有车啊？有没有房子啊？是吧？
嗯，哪个单位啊？
结没结过婚啊？带没带小孩啊？他考虑什么？理性的。
嗯，后天的。
哎，后天的这些东西。那闺女选自己的爱人，她考虑的是什么问题？
看看什么阶段的，一般来说还是动一下心，是吧？
一般来讲，她是先动心。
嗯，
这个人让我怦然心动，
嗯，
啊，让我觉得心头撞鹿
啊，心如一头小象啊。
啊，就是有那种感觉。我们很多大龄这个剩女找对象找不着，她说什么原因？没感觉。什么叫没感觉？没动心，没动神。
嗯，有感觉的都结婚了。
哎，还碰上的还是个有感觉的都结婚了。所以呢，这就是矛盾在哪儿呢？闺女看上的人，让她怦然心动的人，
嗯，
丈母娘看不上。
嗯
啊，要说哎，你怎么对一个花花公子动心啊？这是要钱没钱，要房没房，外面还搞着好多女人。那女孩说没办法，我就爱上他了，是吧？
嗯，
就是说，趁了闺女的心，没满足丈母娘的意。
嗯，
但是呢，丈母娘介绍了一个老实巴交的，哎，很好，有学历，有收入啊，什么什么都挺好的一个男人来了，很 reasonable 的一个男人。但是放到那个女儿那儿了，
嗯，
女儿说什么？没感觉。
嗯，
所以呢，是满了丈母娘的意，没动闺女的心，所以呢，生活就是这么无奈。
嗯，
称心的不如意，如意的不称心。
嗯，
所以道家或者中医早就发现了这个问题，怎么办？他在心和意中间呢，他要架一个桥梁。
是什么呢？
让你和心和意沟通起来，不让你心和意老在打架。
如何做到呢？
如何做到？很有意思啊。我讲这么一个道理，就是说你能用你的意识，
嗯，
控制什么呀？控制你的胳膊腿，
嗯，
动，
对，
是吧？西医叫这叫随意肌，
嗯，
就是说随着你的意识动的肌肉，
嗯，
但是你能控制你心跳吗？
对，
对不对？
对，
你有本事让心跳快点，或者见到我妈介绍那个 reasonable man， 我马上怦然心动一下，心跳一下，没感觉，指挥不了。
嗯，
就说你的意识指挥不了你的心，
嗯，
是吧？那么有没有一个办法让我们的意识能影响到我们的内心呢？大家说有，就是说我们有一身体有一个器官，它是同时受谁控制？
心，嗯，
同时受心和意两个这个指挥官控制。请问这个器官是什么？
我猜想应该是肺。
哎呦，你猜得很对啊！是你学过还是你有这个慧根？
因为很简单嘛，就是说有些时候我们有一个我自己的体会哈。
哎，
一个什么事情发生，你调节呼吸。
哎，
心情很紧张的时候，你透过调节呼吸呢，哎，就可以控制这个自己紧张心情。
所以这个呼吸是唯一的受心和意同时控制的。
嗯，
这么个器官，也就是说。它是我们心和意中间的一个桥梁，比如说你不用意识的时候，它还在呼吸；你睡着了，它还在呼吸，对不
对？
对
对对对。
但是你想调节它，你大口的喘气或者改变呼吸的节奏和这种频率，你也做得到，
对，
是拿你意识的。所以呢，肺是我们心和意的中间的一个桥梁。
嗯，
所以调自己的呼吸是沟通自己心和意的一个非常好的方法。
所以历朝历代各门的这个学说，
瑜伽也好，太极也好，静坐也好，站桩也好，第一件事儿调形
啊，
摆出一个姿势
啊，
这是肉身
啊
物质的，下一个就叫调息了，调整自己的呼吸，慢慢呢你的意识就会影响到你的内心。
嗯，
这样的话呢就会达到一种心和意的沟通。
是的， 我们刚才呢，我们和老师呢一起，徐老师呢一起聊到了这个心和意之间的不同啊，这个所以称心如意，
调神，
调神，从调神聊起啊，稍微休息一下之后呢，正式进入四气调神大论。不扭曲，不变形，知道自己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上古时期的生命智慧，《黄帝内经》帮您轻轻松松活到120岁。刚才呢，我们聊到了这个四气调神，但是我总觉得说，它既然叫大论啊，我们就说古书啊，微言大义啊，它绝不会多余。为什么叫大论呢？
先讲大论之前，我们还得说说调神
啊。
中国人很有意思，他把人的就是指挥人的内心，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这套系统的背后的那个什么什么，称为神。
是
啊，所以我们中医的穴位里面有什么很多带神的名字。肚脐叫神阙，是吧？上次我讲那个保护自己心神，胸腔正中有什么神风神藏，后背还有神道神堂，头上有神庭，这些都是我们中医发现，通过调整人的经络气的运行，会影响到他的神，这又是个调神的方式，对吧？
对。
再一个呢，就是说中国人把指挥宇宙万物变化的背后的那个什么什么叫做什么？也叫神，所以中国讲的天神和人神，它是应该是合二为一的，所以调神的另外一个含义就是说，让你这个小小的人身是个小宇宙，
对，
让你这个神和天地主宰天地背后那个大的神变成什么？和谐统一，和谐共振，这又是叫调神。所以四气调神大论讲的不是说怎么调呼吸吐纳。这个我们在以后还好好讲，这个讲的调神就是说你怎么调整自己跟天地的那个神变得同步，他讲的调神是指这个，
对，就是共振嘛，
哎，和谐共振，这就是上次我们讲的，你骑马人马合一，你生活在这个宇宙中间天地之间，你最好和天人合一，跟上天地变化的节奏和步伐，这样呢你有运气，你活得不累，所以这调神者说的是这个，
而且这个共振的那个力量很大。以前我们学物理的时候不说吗？一堆人过桥的时候
不能齐步走，
如果齐步走，砰就可能把桥掉了。所以一共振起来，那个力量就是发于天地哈。
那个共振起来力量是匪夷所思的啊！我们说过那个南北一个蝴蝶，哎，扇下翅膀，然后那边掀起一趟风暴。所以在春秋的时候，有个那个宋玉跟那个楚王。就是对话的时候，他说风起于清平之末，就是在小小那个树叶或者